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14期的 FMIT 广播，我是瓜峰。那么这也是我们节目成立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给大家录制。最近呢是有很久很久没有发布新的节目啊，最近也是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也就会影响节目的一些问题。然后其他几位主播也是因为最近工作特别忙，然后一直没有时间去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在 QQ 群里边的都知道，最近很多包括像老马包括压缩包等等我没提到的人一直在催我更新。然后那么就趁今天这是周六的中午有一点闲暇时间，然后给大家带来一期久违的节目吧。然后具体的原因就是为什么现在暂时只有一个人呢，这个暂时先不说，大家就当是我们做了一次炒作，大家可以猜一下原因。那就废话不多说了，因为第一次一个人做节目，虽然节目已经有做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但是一个人还是第一次。所以那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好的，当然几多个人的事说的也不好，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大家还是多提意见。然后我们的 QQ 群是57570938。那还是从 Mac 技巧开始。我们用触摸板呢，都知道 Mac 的触摸板 ，MacBook 的触摸板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输入设备之一。然后，但是我们在触摸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做这个文件的拖移操作的时候，也就是说把一个文件拖到另一个文件夹里边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操作。早期的 Mac 用户的习惯呢是三指拖移，也就是三个手指按住一个文件就可以把一个文件拖到另外一个位置。然后现在呢最新的 Mac 系统里已经默认关闭了这个功能，还是要用两个手一起操作，一个手按住这个触摸板，另一个手指移动。但是不管这两种哪种方式啊，当我们在若干级文件夹里操作移动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拖动的文件指向到这个要拖动的目标文件夹的上边停留那么两秒左右，这个文件夹一闪我们才会进入到这一级文件夹，这个就会让整个流畅的操作变得特别的繁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烦恼，这期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怎么样能快速的拖进选定的文件夹。当然有人说了，我就不就两秒等一下不就行了吗？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你有多层文件夹需要往里拖动的话，那这个时间还是挺长挺麻烦的。这个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在你当把文件拖动到你要拖进的文件夹上边的时候，你不用等两秒它闪，直接按下空格键就瞬间进去，然后继续做你要做的操作，比如说再拖到下一级文件夹里，这个空格键就是在拖动的时候快速进入的一个快捷键。大家我觉得应该是都迫不及待想去尝试了啊，这个要是用着好，希望在我们的微博里给我们做一下反馈，微博是 FMIT 广播。那么数码推荐环节呢，这期呢因为之前我们节目里做过这个万兆网卡的节目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自尝试和使用。但是呢当时大家反馈都是万兆这个东西啊，虽然说理论上和这个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中看到的参数确实都很光鲜亮丽，但是它的价格却也是一般我们消费者承受不起的。那这一期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相对廉价的万兆接入的设备。
这款设备呢是一个这个这怎么发音呢，我之前没查，这个 AQUANTIA Quantia 的出的游戏级的万兆网卡。
它先说说价格啊，价格大家应该都能接受，这个的价格在800到900元之间，大家可以淘宝搜一下。这个型号是 AQN107。
这个网卡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目的封面啊，现在是有这个网卡的照片。它是一个 PCIe 接口的设备，也就是说它是在台式机上面安装的。
那么有人说我们现在都用的 Mac， 我们怎么安装这种东西啊？你给我介绍这个有什么用啊？
那现在就想给大家说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东西啊。首先呢，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听众都是 Mac， 还是有这个 PC 机的。那么 PC 机基本上都没有说没有 PCIe 口的，所以说你要有这个的话呢，通过800块钱就可以让你的电脑有万兆网络接入能力。那么 Mac 怎么接呢？我们上期介绍了这个显卡盒，还记得吧？ 这款设备因为是标准 PCIe 接口，所以说如果你把你的显卡拔掉插上这个的话，通过 USB Type-C 接口接到雷电3上边，也就是说所有的 USB Type-C 接口的 MacBook Pro 都可以接，接上以后也是可以用的。因为什么呢，这个107芯片啊已经在 10.13 的操作系统里内置了它的驱动，所以说这是即插即用。那么再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公司啊，因为实际上这个公司呢一直是出万兆网卡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万兆网卡芯片的公司，但是它现在呢除了出芯片也自己出了一个网卡，所以说这次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所以这次的话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希望大家能就是比别人更早一步的，然后还是也不是特别天价的价格来接触到万兆。那么以后我们也会陆续推荐这种万兆的路由器啊、交换机啊等等这种设备。好，那是这次介绍这个网卡，然后这个网卡的驱动是 Windows、Linux 都有 ，Mac 是自己就认，所以大家可以特别感兴趣的话，或对网络有需求的话，尤其是 Mac， 因为 Mac 的 SSD 速度已经是超越了千兆网卡的速度，所以大家如果是真有人买了用到的，记得发照片，然后艾特我们。好，那这是本期的数码推荐环节。那么到了业界资讯环节呢，这个还是跟大家这个道个歉啊，因为太久没录节目，我们这个提纲里边收集的这个新闻呢都已经逐渐是这个旧的新闻了，旧闻了，所以那大家就见谅吧，我们多带来一些自己的这个对这个事件的这个解析啊。首先第一个新闻呢就太旧了，这个是 MacBook Pro 全线的进行了小幅的更新，然后当时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啊，我挂风第一时间的那个采购了一台，说是采购其实就是买了一台13寸的 MacBook Pro 的高配，并且加了 16G 的内存。然后先说一下这一代都做了哪些更新啊，这个为啥说小幅更新呢，因为它确实是没有什么，首先外形没有任何变化，然后它的处理器全线提升到了第8代，然后呢但是有人说这个是不是 DDR4 了，很遗憾它是只有15寸才是 DDR4， 然后13寸的还是 DDR3 啊。究其原因我估计是因为 DDR4 目前还没有这个 LDDR 的方案，也就是低电压版的方案，所以说对于这个13寸小电池的笔记本来说还是比较影响续航的，所以苹果还是在13寸上面保留了这个就是 LPDDR3 的解决方案。那么内存方面这就说完了，但是好处是15寸的本因为有 DDR3 了，所以说它最高能配到 32G， 打破了以往苹果最高 16G 的这个局面。但是坏处是苹果在13寸默认配置全线还是 8G 内存，所以说我即便买高配也要定制一个 16G 内存。那么再说一下显卡，显卡其实更新幅度不是很大，然后13寸的还是全部极显，然后15寸的还是这个 AMD 的独显，然后性能参数略有提升。另外呢还有什么改进呢，如果是只是 CPU 内存和 显卡的升级，那这次更新幅度就太小太小了。这次苹果把 iPad 上面的这个原彩显示特性给带到 Mac 上面来了，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MacBook 的这个屏幕色温能根据当前环境来自动调节，让屏幕看起来更加的自然吧。然后我们也试了一下，确实是这个在相同环境下，这个17款和18款的这个颜色确实是不一样，这个18款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变化，这个对这个办公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做那个真正设计做这个美术工作者应该还是会关掉这个功能的，这个看个人喜好。那么除了这次的硬件更新，苹果还出了这个 MacBook Pro 的皮保护套，这个也是苹果这次为这个我们的设备出的一款算是外设吗，还是算是配件，然后看起来挺不错的，材质挺好，但是就是太贵，1000多没舍得买。然后这次的为什么有人问啊，你为什么上一代是15寸这次换了一个13寸，其实我17款买15寸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带一个显卡多少能玩一些游戏，但是呢随着大家都知道买了一个显卡盒和一个比较高就是比较高端的显卡啊，就是不敢现在出新显卡了，不敢说我们那是高端显卡了，比较高端的显卡，然后这样的话对显卡就没有什么要求了，再加上15寸确实是比较重，所以说还是说买一个13寸做移动办公，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第八代的英特尔处理器的性能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 i5 也能够用，再加上如果是打游戏或者是做其他 GPU 运算的话，插上我那个显卡就能工作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次换成了13寸，确实用惯了15寸再用13寸真的感觉非常轻便。然后这是 MacBook 的更新，然后推荐指数我觉得看情况吧，如果你是17款那么我觉得推荐指数并不高，如果你是16款呢那其实也不高，但是如果你是非 Type-C 接口的老款笔记本，那非常推荐你买这个18款，因为其实在下一代的 CPU 还没出，所以说下一代真的是1257，明年这个时候都不一定能出。那么接下来说第二个新闻啊， Type-C 还是 Type-C 的事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 USB-C 啊刚被苹果用的时候啊是各种诟病，就是说这个接口太少了，然后也不好用，设备也少，还得买转接头。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当时我们节目也说了，苹果一出这个事儿绝对好解决。那么事实也是啊，现在 USB-C 的 VR 线缆标准出台，我不知道大家有谁真正玩过 VR 啊，我说的不是 PSVR， 说的是 HTC 的这个 Vive 和 Oculus 的这个 Rift， 他们的这个连接线都实在是太复杂太复杂了，就是当然不说现在最新出的这个无线这个解决方案啊，这个牛头就说原来接有线的时候，一根 HDMI 线，一根 USB 3.0 的线和一根这个音频线，这三根线都插上在脑袋上缠着，这玩的时候太尽兴还容易把自己给勒死，这个反正对于 VR 体验来说实在是挺不友好的。而且其实即便是说未来，不是未来，就是 HTC 新出的这个无线解决方案，那它也是得把这个线插到这个头盔上面才行，头盔和那个无线网卡上才行，就是脑袋上戴的那个网卡，就是叫什么英特尔 Vigi 线网卡。但是这次呢是英伟达联合 Oculus 微软 AMD Vive 这几家公司联合推出了一个标准，把这几根线合并到了一个 USB-C 的一根细细的线和小小的转插头上面，所以那其实以后不管我们是有线 VR 还是无线 VR 就可以通过一根USB-C 的线来实现这个 VR 所有数据的传输，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然后但是呢其实这还不是终极方案，终极方案还是无线，当然无线目前也只是通过转接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原生无线，所以说还是非常期待这个方案的。然后那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体验到这个的话，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体验感受。那么接下来一条新闻呢是这个不甘落寞然后已经发力的 AMD 啊发布了它第二代的线程撕裂者处理器，然后型号是 2990WX， 然后现在已经是开售了，京东也已经开售了。 嗯，那么这个接口呢，延续了是 TR4 的接口，主频是 3.4G， 三级缓存达到64兆，12纳米工艺，是自家的架构，设计功耗是250瓦。那这个这一代的处理器呢，就是核心数提升很大，32核64线程。然后网上其实现在评测已经非常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完全秒杀了什么 i9 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处理器。然后这个售价也，你要说处理器售价也算贵，但是对于这种等级的处理器来说，跟英特尔比其实已经是可以说完胜了。所以说真正有那种就怎么说呢，如果你是只是简单的玩游戏，还是觉得你不要这个去考虑这么贵的处理器了，你就是直接来一个这个 Ryzen 7就可以了。但是做什么的时候会用到呢？比如说你是一个游戏主播，你一边打游戏一边要把你的游戏直播画面解码传出去，那这个就可以。所以这是专务专用，这种高端处理器咱们看看就行了。就是还是说大家有真正买了用的，可以给我们发个照片，让我们就是瞻仰瞻仰。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 macOS 和 iOS 新的版本的 beta 的这个事儿啊，这个特别有印象。从我们整理这个提纲到现在，一直这个 beta 号我们变到了现在已经最新的是 iOS 12的 beta 10和 macOS 10.14的 beta 8。然后现在的使用感受呢，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安卓手机，只是用一个 iPad 来做这个iOS 12的测试啊， iPad 上面还是已经非常稳定的。然后这个 Mac 系统呢，也我感觉也已经非常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 Homebrew 这个东西啊，它不为测试版的 Mac 系统出这个安装包，你必须得编译安装才行。但是现在最新的这个 Homebrew 已经为现在的 Beta 8出了这种各种安装包了，所以说再加上平时使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什么性能、功耗和 bug， 所以其实还是相当稳，已经相当稳定了。看来这次苹果出这么多测试版，还是要把这个系统包式的这个问题给彻底解决了，还是挺有魄力的。那其实已经推荐大家现在可以安装尝试了。那么接下来一个新闻啊，这个就对面看看，看完 iOS 了，我们看看对面安卓。安卓是比苹果早一步的把这个新版给发出来了，这个安卓 9.0， 这个代号是派。然后呢，刚刚我说了嘛，用了安卓了就不能不用这个新的系统。我们现在这个安卓我这个1+6已经升了官方的安卓9的公测2版。这次因为之前啊，安卓一直被人诟病的就是说这个安卓系统更新，这个国内厂商很久很久才会更新，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还是说是谷歌的要求，还是说国内厂商这个开窍了啊？现在各大比较负责任的国内厂商都比较早的支持了这个安卓9，发出了安卓9的这个 ROM。然后我们看几个比较这个重要的特性。首先第一个是说浏览器里会默认标记非 HTTPS 的网站为不安全。另外呢有一个这个当你选择文字的时候啊，上面会有一个放大镜自动出现，这个会让你选择会更精确一些，这个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功能。然后其他的像这个有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提示啊，智能的提示，这个就是从小的点上面来帮助用户提升体验。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想在家里昨天我是出门，然后在一个似有似无信号的地方 WiFi 信号的地方，我因为 WiFi 信号不好，我就关闭了 WiFi， 然后回家之后呢我一直没打开，然后这个手机会自动提示说你现在处于一个 WiFi 信号非常好的地方，是否要打开，就等等这种贴心的提示也有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看还有什么功能这个 自适应电池，连这个电池都有这个自适应的学习。其他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就是至少在国内还没有用到什么其他特性啊。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以性能提升为更重要的目标的一个版本，然后大家也可以看说说自己的看法。然后那我们继续往下，这个重大的新闻放在后边，也是真的新闻，也真的是最近出的新闻。一个人说还是有点渴，喝口水。 等了几个月之久，英伟达终于发布了它的新一代的显卡，然后名称大家不用猜了，就是都知道了，这个英伟达的 RTX 2080，这次不叫这个 GTX 了，然后它这一次呢是采用了全新的图灵架构，支持了实时的光线追踪，然后这是 11G 的 DDR6 的内存显存。那么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特性啊，首先呢显卡核心用的是图灵104，刚才说2080啊，显存容量是 8G DDR6， CUDA 的核心数量是2944个，核心频率是1710兆赫，显卡是带宽是 448GB 每秒，然后接口呢是一个6 pin 和一个8 pin 的接口，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高端的这个2080Ti，显存容量提升到 11G，CUDA 的数量提升到了4352，然后带宽从448提升到了616，这个核心频率但是会降下来是1545兆赫，电源是双8 pin 的接口，然后其实这个参数什么的，我觉得大家都已经从网上看的挺多的了啊，这个。目前呢京东上面也已经是各种这个一线品牌已经开售了，比如说微星、技嘉和这个索泰等等，然后价格呢分别是在6056，这是1080，然后1080Ti一般都是在9000多，将近10000的价格，也就是说其实它比上一代的1080还是价格还是有提升的，这也就是说这种真正抢手的东西它这个可不是加量不加价，它既加量又加价。我是最终没舍得买，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买了，然后到货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使用感受啊。然后这个网上段子也特别多，比如说它这个公版的卡，这个两个风扇说这个燃气灶等等，这种段子非常多。然后我现在呢用的是一块 AMD 的 Vega 64，然后目前只能说是 AMD 的家用领域里边目前最高端的显卡，然后我们也特别期待 AMD 会出哪些新的这个型号来对抗英伟达的2080系列。那接下来再看一个可能更不会买的一个东西啊，是就在昨天前天大疆发布了它的 Mavic 的二代，这次呢是发布了两个型号，一个是 Pro 一个是 Zoom，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的区别啊。首先这个其实亲民的这个反而是这个 Zoom 版，就是变焦版，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不是这个哈苏的相机，这次是这个预系列第一次上了这个可光学变焦的这个系统，然后整体的机身的这个提升呢，首先是最高的续航时间达到了31分钟，原来是27分钟，然后另外一个它的最快的时速应该是达到，我看70，看一下啊，应该是72公里每小时，然后我记得旧的是60公里每小时，然后另外它的遥控器呢是从以前的7公里图传变成了现在的8公里图传，然后这个它的避障系统从以前的单方向就是前避障变成了6方向，就是前后左右上下全范围的避障，所以说在这种这个自动跟踪模式下，即便是在森林里那么复杂的环境也能实现它不会撞树。那这是这个变焦版。那么再看一下专业版，专业版被人这个开玩笑的说是年轻人的第一台哈苏，这个是跟哈苏去一起开发的这个相机系统，是用了1英寸的这个 CMOS 传感器，有效像素是2000万，然后呢这个其他的飞行系统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只是那个什么不一样，只是这个相机系统不一样。然后其实这一代的这个价格也是可以说跟刚才英伟达一样，就是没有维持上一代的价格。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什么这个裸机售价，专业版的售价是9588，然后变焦版是7888， 他们有人说这个跟这个专业版788这不是跟那什么一样吗，跟那个 Mavic Pro 一代一样吗，但别忘了 Mavic Pro 一代7999那是套装价格，而这个说的是单机价格，而这一次呢它的那个套装没有一个单独，就是它的套装单独拿出来卖，因为那个套装里边的东西啊是变焦版专业版通用的，那个套装就包含了电池啊包啊什么什么智能充电器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那个卖是1999，也就是说2000加8000一万，变焦版要一万才能买一个套装，所以其实还是要贵了一些的。但是说这个性能，不管是飞机还是相机的性能提升，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心动。反正我现在就先出去玩比较少，先凑合用这个第一代能飞就行了。然后再说一个小的特性，就是说这次的手柄的那个头，那两个那个手操作那个头，也是装包里边最不好装的那个东西，现在终于可以拆下来并且放在机器里边了，这个小升级还是比较贴心的。然后另外一点上的话，是我这个1+6手机是连上以后无论如何识别不了，这个大家如果谁知道怎么识别可以跟我说一下。好，那今天就快速的跟大家过了一遍我们最近没有做节目这个欠下的债，然后因为就一个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就不做话题讨论环节了。那这期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然后我们以后也会尽可能的加速这个节目的发布的频率，那大家就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我是挂风，我们下期再见。